我们能如此，那么这个生活修行我们的灵性上对我们帮助是很大的。所以过去儒家也是一样，孔子呢他这个在观察人的时候，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所哉，人恩所哉。其实你去看看这个地方看的，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他的定，那么能不能发展出他的慧，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吕氏春秋》里头，喜之以厌其手，怒之以这个厌其节，哀之以厌其人，乐之以厌其癖，都是检验的方法。所以文化里头这个定的部分，不是只有佛家参加啊，都需要啊。所以我们应该这么讲，一个人在我们的平常修行当中，就啊，我们这个生活中去修定，这个世间法的修定这个部分啊，然后到我们自己能够真正的在我们的觉性上去开启，要注意几点。被物欲所圈，急于追逐，会容易心浮气躁，你要避免被这个东西牵进去的。什么事情鲁莽僵势啊，那么很浮躁，不能生根易弄，这很多，因为你鲁莽僵势很轻浮就不行，任性失控，那么就不能自我控制，文事托辞，这些人常常是不能负起责任。其实在我们的平常精神生活里头，你真空妙有的定，通通都应该自己要好好的注意才行。这个禅定啊，我们再来看看啊。古时候在古德呢，在谈这个修这个啊，这个有的这部分的定跟空性这部分的禅定，无论就是在修我们的散定还是空定，他们下的功夫都很大。他就是这个告诉我们啊，他说你要把你这些这个我们平常生活所需要的这个东西看得很清楚，你不要被这些东西完全给困住。这件事情在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次星云大师呢跟我们年轻人讲话，他说我不是教你们说什么都不要变得很穷，他跟我们年轻人说法的时候，他说问题是富有有什么不对，问题是你不要被绑架了，不要被困住了。那个时候我听的就有一点懂啊。在那个时候，那么佛教一谈信仰就是谈要放下，要什么都放下的。但是我们的心是需要一点时间去这个摧残这个枯木遗寒林的功夫，就是你内在心里的，你要把有一些自己的习气能够把它去除掉，把这个习气，把内心里头这些东西能够把它去除掉。然后你要去做事业没有问题，你要去做这个政府的观念也没有问题啊，就是那一个习气你要先把它去除掉，那个心安定能够做事情。所以我们看哈，马祖唐朝的马祖门下有一个叫做大梅，这个大梅啊，上次我给大家讲过一个故事的，因为大梅哈，后来他就到大梅山，大梅山就是天台山，他后来隐居到大梅山上去了。那么人家问他说你是从哪里悟道的，我跟他讲说我是从马祖大师那里听来的。他说他说什么让你悟道，他说即心即佛，让这个心跟心等同于佛，不是我们这个浮躁的心呢，是有智定慧等持的这个心，它就是成佛之道，它就是佛。如果是佛，那我们就必须是定慧的，所以即心即佛。我的那个时候我就开悟，所以我就这个隐居到这边来，在这里开了一个道场。所以这个话传到了马祖那里去的时候， 马祖呢就请了一个弟子去考他，说你去见到他的时候跟他讲说马祖已经改口了，他如果跟你讲是怎么悟道的，你问他你从马祖那里听到什么，他即心即佛。那这个马祖派去的这个考验他的这个师兄啊，就跟他讲说马祖现在不是讲即心即佛了，他现在谈非心非佛，非佛他用否定的来看啊，就不是心就不是佛，非心非佛。结果大美说尽管这个老和尚误人没有了期，这个老和尚啊开悟人家永远没有了期，尽我不管他现在非心非佛，我只管我的即心即佛。这个话回去跟马祖讲了，马祖说啊梅子熟矣，这个梅子已经成熟了，是不是？你不管从正从这个肯定的否定的，他其实一如也，他的心真的安定下来了。我们再看大美还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他开悟了以后，他在天台山，结果严观禅师就看了说，听说梅子修行了，就特别要去请他从山上下来，要去请他，意思就是说叫他你不要只在你的山上那里要下来，要去也等于说要考考他的意思，告诉他你应该下到这个山下来啊，不要一直都在山上。结果他写了一首诗回答严观禅师的，他怎么写呢？他说摧残枯木已寒林啊，我已经把这些枯木哈、啊、以前的枯木哈、啊、这些枯木都已经把它摧毁掉了啊，就腐朽的这个我，有习气的这个我，我已经把它洗涤掉了。叫摧残枯木移寒林，移呢就是这个就是依靠的那个移，人字旁在一个啊这个旗的这边，移到寒林来，摧残枯木啊移寒林啊，这个几度啊这个逢春。啊，不变心，我有几度逢到了春天，我仍然啊还是没有变心。樵客欲知啊，犹不是。那个这个打柴的樵夫啊，樵客啊，看到了这样这一棵树，他看了连摸都不要摸它啊，我也不变心。那么这个阴人啊。那么哪得苦追寻，也就是说想要啊追寻追这个后面想要去考验我的那个人，他更不可能考验啊我的考验，就是我不会被这样子的一个追寻我的这个美誉啦，或者这个赞美啦，我不会被这些东西啊，牵着鼻子走。所以说摧残枯木移寒林，其实就是把自己的习气全部都已经把它摧残掉了，所以他在这个树林里头，可是在这树林里头几度逢春啊，不变心，有好几次逢春天的时候就应该要大大的发展，但是他不变心，他还是在那个地方用他自己的道场来这个布施来做。那么樵客欲知犹不是，就是啊，他跟我很这个樵客看到木头就要砍呢、啊，这个樵客啊欲知啊犹不是啊，犹我连看他一下都不看他一下。那么阴人那些功利的一种想法啊，那么的这样子的人，哪得用功利来引诱我的人？那么。他怎么可能追寻到我呢？啊，就是想要礼聘，想要多么好的一个东西，想要请他下山，他是并不是接受这样子而下山的。所以摧残枯木以寒林，几度啊逢春不变心啊。那么这个樵客欲知犹不顾啊，那么打柴的啊，打柴的樵客 预知犹不顾，更啊，那么更何况说这些用功力来引诱我的因人哪得苦罪行？你怎么苦苦追寻的追寻不到我？意思就是说，他已经把这些东西都很释然了。用这个来看，其实定的这个部分，一个人定了以后，不会被这些东西，我们很容易被这些细细索索的东西，很容易被他这个牵着鼻子走的。禅定呢，这个过去我跟大家举过维宽禅师的故事的。有一次维宽禅师啊，他的弟子问他说，道在哪里？他说，道在跟前，也就是在当下。他跟他讲，道就在你的跟前。那么他的弟子就问他，我为什么不见？他说，我为什么不见？他说，因为你有我，因为你有一个我。人有了我的执着以后，所有的东西通通都来了，因为你有我。他就又问了，那么请问师父，你见得到吗？他说，有你有我，辗转不见，连看，有你有我就更看不见了。所以人与人之间单独的，一旦一个人老想着自己的我，有了我执，有了自我中心，有了一个我的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说真的，我们活着不可能没有我。可是这个我一定要洗干净，不要这一块布如果沾染的像抹布一样，这个我绝对很辛苦。洗干净起来，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用的那一块抹布，你每天擦完了身体，洗完了，有没有好好的用肥皂再打一打，洗一洗，再把它晾干？如果你不好好的再打一打，洗一洗的话，你隔第二天你把它拿来闻闻看，冬天还不那么难闻，夏天那就更臭了。就是这个要洗涤才可以。那么这里面有你有我，辗转不见。我们最怕的就是常想的自己的这个我，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人只要被这个绑住定，就很困难。我们光是有一个我，你怎么对我讲这种话？你用什么眼睛看我啊？心马上就，这样我就受到很大的委屈，这样我就损失。这个我是一个最麻烦的，但是我们又不能没有我，所以洗一洗吧。它就像一条毛巾，只要你活着一天，活到全部都无我，还真不容易，还不如洗干净一点的好。而且有时候洗一洗，后来隔一段时间，我看这个我隔一段时间还是换一换吧，不要变成所有的一些污染都在那上头。因为别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我，所以在这个地方很容易就会嘎在一起。那么我们来看看，一个人内心里头能够清凉，真的能够进入定，我们的生活会变得好。就是这个我，它是一个清净的我，而不是一个污染的我。这样子来看的时候，我们这个修禅学佛就得力了。所以有一次赵州禅师啊，他说他要去朝五台啊，是北方的五台，南方的天台啊，这个要去朝五台。所以呢，就有一位这个禅僧呢，就写了一首诗给他，因为他要去朝五台啊，他就这个写了一首禅诗给他。但是何处青山不道场，何须帐策理清凉？有哪一个地方啊不是道场呢？何处青山不道场？哪一个青山地方不是好道场呢？为什么一定要去理清凉呢？ 啊，何须策着策杖，策就是政策那个策，杖是我们这个拐杖那个杖，何须策杖去理清凉山，去理五台呢？啊，那是这个何须啊，策杖理清凉啊，云中纵有金毛线，你在云上即使就有看到那毫光线的金毛，那个金毛表示佛光，即使在啊云中纵有金毛线啊，你就是到那个你这个舞台啊，到那个地方你就是可以看到佛真的在天空中出现的话，云中纵使有金毛线呢、啊，云中纵有金毛线呢、啊。啊，正眼观时非吉祥，你用正眼来看的时候就不是吉祥。结果赵州呢就问他，请问什么叫正眼？我们呢、啊、一个自己定力不够的人，人家一讲自己心就已经动了，是不是？但这首诗也确实写得很有道理啊，是不是啊？这个何处青山不道场，何须策杖理清凉，云中纵有金毛线，那个金毛表的就是佛光啊。正眼观时非吉祥，那一定要到哪一个法地才对呢？他以为赵州是有所为的，这个有所为常常都出自于我的执着而去的。结果赵州反过来问他，请问什么叫正眼？这位禅僧呢却被问得不晓得怎么讲，讲不出来，讲不出来就表示这里面这个他没有透彻啊。所以这个赵州禅师呢就跟他讲了，他说如明珠在掌。什么叫正眼？正眼观时非吉祥，他如明珠在掌。正眼就是像这颗明珠，就是我们的智慧般若已经没有种种的情染执着了，如明珠在掌，忽来忽现啊，汉来汉现。忽是指佛，古时候又称为佛，也禅宗常常叫忽人啊，或者忽来代表象征的佛啊。那忽来忽现就是佛来的时候佛现，汉来汉现就汉地的人出现，汉来汉现。这个般若是很自然的去觉照这生活的东西，而不是被一个我执的东西给困住包住了。我们是很容易被自己我执的种种的情染、种种的习气把这个东西完全给困住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忽来忽现、汉来汉现，就好像照镜子一样。而我们应该是无论碰到任何一个情境，到任何一个地方，乃至于是这个造次必于事，颠沛必于事，就是所有的啊，在一个颠沛流离的时候，或者是在紧张不稳的时候，我们的内心里头通通都必须保持了这一个这个我有明珠一颗这件事情的。那么透过定最后才跑出这个所谓的啊，如掌上啊，如明珠在掌啊，在明珠在掌一样，忽来忽现啊，那么汉来汉现，它必须是如此。所以这个部分从定到最后这个空性部分的开发的这个定，就是空的定的这个部分，一到这边来就展现了智慧，是真正的智慧。觉照的智慧在世间法也是如此，在出世间法也是如此。所以简单我们跟大家讲，坐禅在从有的这个角度来看，在我们的身心灵的修行上，科学告诉我们，我们啊透过这个禅修，我们可以让身心调和，让我们的耗氧量减少，让我们的紧张焦虑下降，让我们身心安定得到法喜，同时也培养了我们的慈悲心啊，让最后让我们的神经网络里头也产生一种悟性的能力，去接触到更高的那一部分。这 那一份的悟性。可是在进入那个更高的悟性的那个禅定，也就是我们的那个空的这个定，就是真正的禅定。有了这个禅定以后，我们的心才真正的展现了那一份般若，来觉照世间也好，来看出世间也好，这两个没就已经不是，都是觉照了，都是觉照了，只是看起来只是因缘不同，但是都是觉照了。所以永明延寿，他是法眼大师的这个后代，那么他的弟子，那么永明延寿呢，那么我们也知道他也是把禅跟念佛结合在一起的这一位大师。你知道这个他到最后他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已经进入会的这个部分的开展啊。他怎么写呢？那么在永明的这个佛寺上，佛寺的前面有一个湖水啊，这个湖呢上面有些水，他写了这么一首诗，说欲是永明子，你想认识永明啊所教你的那一份啊这个禅的这个功夫啊，这欲是永明子，子是宗旨的旨啊，义子的旨，欲是永明子，门前一湖水，就好像门前有这么啊这个湖的水一样，那么的清净啊，那么的波平如镜。可是接下去是这个日照光明至啊，风来波浪起。这个水本来是清净的，如水常流动。日照光明至，太阳一照的时候，日一照耀它的时候，光明跟着来。可是风来波浪起，有种种的风来的时候，波浪起。我们的心所谓千变万化就是如此，但是你怎么千变万化都要回到这个清净的水这个地方来，那一份觉照。所以欲是永明智，门前一湖水，日照光明智，风来波浪起，它就是这个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呢、啊。也许你会这么讲，那刚好是一湖水，是啊，我到这个云门到这个云居去，就是这个虚云老和尚最后复兴的那个云门中的祖庭，我去看了，我说哇，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法地。但是云这个云门文彦的过去传下来的祖庭，他最后复兴的这个祖庭去看。我去看了这个大殿的前面啊，这个也是一湖水，我看到那一湖水，我就想到了永明延寿所写的，我去坐在那个地方把它坐了一会儿，觉得好清净。我就很自然的跟我一起去的几位学者，我念他们给他们听，我说你看，遇事云门子，你想知道云门子，永明跟云门都是禅家的人，门前一湖水，日照光明至，风来波浪起，就是这样。可是这个如水常流通的佛性是清净，不争不生不灭，不依不依，不来不去，不长不断。我们要注意是这个样子，你的生命其实也真的像是这湖水一样，而我们的法性啊，你看到的是波浪起或者光明智，但是其实是这个水那个法性在这里呀。所以另外一位禅者讲座，这是这个也是这个法眼文艺的这个后裔呀、啊，这个叫天台德绍，他到天台山上去修行。那么这个他在那里修行，他说这个他的师父有一天说，你去问问他，他有什么心得，叫他的这个弟子去问问他， 这个德绍禅师有没有什么心得，他给他写了一首诗回来。这首诗很简单，因为他住的那个山的山顶就是通贤山。他说通贤山顶不是人间，通贤山顶呢，他就是他在那修行的那个通贤山顶不是人间。心外无法，满目青山。我的心除了这一颗这个我们的法性这颗心之外，心外无法，没有其他的法，所有的法都是你的心主动去认识出来的。山河大地顺利贵贱都是你的心去认，都是你的心去造作出来的。所以通贤山顶不是人间，所以不是人间就是超越了我们的世间了，它已经超越这个心外无法，就是这颗清净的这颗心，没有别的法，如果有法，那个法都是我的心去造出来的。你不觉得吗？同样一件事情，甲的看法乙的看法都不一样。有时候碰到一件事情，甲看起来不觉得怎么样，乙看起来可能很难过，会捶胸有的事情甲很知道马上要去做一些慈悲喜舍的事，一些无动于衷，但是都是这个他已经在通贤山顶练到不是被人间的这些东西给困住了不是人间，心外无法，但是这颗心是清净的，这颗心是觉察的，这颗心是安定的，是有智慧的满目青山，看到的是整个当下，那个时候是满目都是青山。我们看有时候不是青山，我们看到的是哇，就是山峰起伏这个落石滚滚那么或是这个岩壁呢，这个嶙峋等等，但是它是满目青山。你来看看你的人生里头是不是也很像坐在通玄山顶呢？就是玄学的那个玄，通玄山顶不是人间。你能超越的时候来看这个人间，看到你的生活的这个周遭，通玄山顶不是人间，心外无法，满目青山。那么我们下一个星期接下去就来谈慧根跟慧力了。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用我们的定，让我们这个定的这颗心，身心灵的这个定，然后也用我们那个这个纯净的那个空性的那个部分，我们直接念佛，跟十方的法界，跟西方极乐世界十方的法界相应，我们好好的来念佛。